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也让大家明白，我要介绍一位弟兄来做见证，神怎么样介入他的生活，神怎么样介入他的生命。我只选一位，我知道大家都可以上来讲，可是我在把这个理论讲完之后，把这个见证拿出来，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神可以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已经没有希望的神说有希望，他就突然变得有希望了，因为他可以改变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神如何介入他的生命，神如何介入他的改变他的人生，让他的家庭和生活都有改变。我们请张亨达弟兄上来做一个见证。
你们有看过我在教会里面带敬拜对吗？
有。
你们觉得我敬拜带的好不好？
好。
谢谢谢谢。你们看得出来我只要敬拜就整个人非常非常的喜乐对吧？
对。
但我想你们大概一定不敢相信，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也很盼望借由这个机会，我来做个见证，诉说一下神的恩典跟神的大能是怎么做的。在几年前，我的父亲在肝脏上面有一颗五公分的肿瘤，那他也因此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在美国的医生呢，就写了一个 line 给我们，他说希望我们这些直系亲属啊都能够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查。然后在2016年的6月6号这一天呢，我的肝脏上面竟然就确诊有一颗5公分的肿瘤了。那6月6号这一天对我来讲又是很重要的日子，所以这一天呢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日子。所以我第一个非常的惊讶，但是再来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齁。那因为我的工作啊常常要到欧洲去出差啊，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去。那我就要把所有的行程全部都 cancel 掉。再来就是其实就要开始接受一连串的治疗。那最大的痛苦就是说呢，其实我要很认真的面对自己有可能会死亡的阴影，然后还有我以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真的是不清楚。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更加的信靠神。不单单是我们一家就开始了经历神的奇妙之旅。我们在2016年7月的时候啊，我就加入但以理学院，在这个学院的课程里面给我很大的帮助齁。那不单单是能够学习如何来跟神同工，同时我也跟神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跟信心。然后因为我过去的工作的关系我都非常的努力，所以呢生活的作息的时间也不是很固定，也不太正常。但是在肝脏有这个癌症以后呢，我就不得不一定要努力的改变作息，然后我不再做任何的应酬。再来更美好的事情是我开始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我要好好的修补，我要重新的定义我生命的优先顺序。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癌症啊它真的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从我心里我的想法真的是觉得这个癌症对我的影响真好。可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12月又回到台大去做复检，结果在复检的时候啊，在那个圣诞节前齁，又发现在我的右边有两颗肝脏上面又有两颗小肿瘤。我的心里突然又陷入了愁云惨雾当中，因为是 Christmas Eve 啊，所以说这个感觉特别的奇特。那 台大的安排刚好是在圣诞节那一天要做电烧，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12月24号啊， CBMC 分会的弟兄跟岭南的弟兄姐妹啊就来医院探访我了。那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跟飞峰就想说，那我们到这个住院大楼一楼啊的咖啡厅啊，我们就在那里敬拜神。结果敬拜敬拜敬拜的太高兴了，所以很喜乐，因为圣诞节要来了，所以我们在那里欢唱啊，快乐啊，跳舞啊。结果底下的这些大楼的这些访客啊，都以为我们是来这个来报佳音，然后来唱福音。可是我心里真的想啊，就是明天就是圣诞节，12月25号神就要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跟礼物，因为我就要来做这个治疗。所以就我的心里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再来就是像我这样子，其实我的个性啊也很拘谨啊，因为我对很多的大小事情都很容易担心啊，所以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原来在神的里面哦，平安并不是没有困难，平安哦乃是在这个困难当中呢还能够有平静，真的是要感谢神。再来在岭南职堂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邱华老师他就邀请我跟我的太太飞芳说，要不要一起来参加这个教会新职堂的服事。其实我跟飞芳我们两个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我的身体到底可不可以，再来是我跟飞芳在那个教会的建造上面什么都不会，那我们真的可以吗？但是又很兴奋，兴奋的是说我们很有机会可以跟这个同工里面这么好的同工互相来学习，然后这个可能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祷告好久，但是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要加入这个团队，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5月16号就正式的加入这个团队。在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就让我们回想到光州长老在职堂那一天啊讲了一段的话，他说职堂如果是上帝的心意，那么以后教会会变大或变小都由上帝来决定，那我们只管向前走，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顺利或者是困境都是上帝的心意。他又说了，他说再差齁，最少我们有六对同工，那我们六对同工一起敬拜啊，赞美啊，一起这个彼此相爱啊，一起遵循神的旨意，这样不是很好吗？我那一天我就跟飞芳说，我们赶快趁这个时候什么都不会的时候赶快加入同工，赶快跟大家学习，这样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啊，可以见证啊神的大能啊。那其实我说真的哦，到今天我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啊仍然感觉到这个又激动然后又兴奋。再来就是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其实我在说这一段话，其实大家都参与其中啊，因为你们就是教会的建造，那你们兴不兴奋呢？
兴奋
啊你们兴不兴奋呢？对啊，所以更稀奇的是这样，有一件事真的是很稀奇，在20193月11号的时候啊，我们新堂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跟着 ANS 的教会搬到 ILB 的旁边，但是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呢，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恩典。但我在建堂的同时，我却看到跟体会到神在建堂的这个神迹上面，他不单单是彰显他创造的神迹，神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但是这个神迹也不单单是让我们看到很浅显的部分，用比较低的租金啊，甚至是这个斡旋的时间都比较晚，但是上帝却把这个场地租借给我们。我同时看到而且我发现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他用建堂的神迹，他用来巩固我们每一个同工的信心，他也让我们所有的会友有一个向心力，因为他是如此又真又活的神。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不禁想到，我真的要讲 God makes things in his own way, we only need to follow him。 这真的是神做事情有他的方法，我们只需要跟着他走就好了。再来，我还想要讲一讲我的公司。有一天李长老啊，他问我说，欸，亨达，你为什么要不要找一个办公室？但是我想，哦，公司我一个人就够了，在过往的十几年我都是这样啊，我一个人十项全能，我几乎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其实是这样，是我的小性，我真的很害怕开销很高啊，我到底付得起吗？再来就是我的身体啊，到底可以不可以再往前走呢？各种理由让我真的是不敢往前走一步啊。最后在李长老的鼓励还有神的巧妙的安排下面，我在2019年的6月1号我就搬进了 ILB 的办公室。那进驻 ILB 办公室呢，对我来讲就像是进了新的家族一样。我其实原来只以为是这样可以让我的工作跟服侍啊超近又超方便，你知道吗？从我的工作到我服侍的地方啊，只要2秒就到了。但是我说真的哦，没想到进入 ILB 却是神要我们再一次进入神恩典的建造的开始，你知道吗？我进去我祷告很久，我的太太菲芳也愿意加入我的公司啊，这真是恩典。那我来讲一讲我以前对公司的想法，在经营上面，其实我以前在公司的经营上面，我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尽量想办法来降低成本，第二个，从有限的东西里面把利润呢再做高一点，我只做这两件事。而且我把每一个案子里面的 profit 我要分成好几份，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用这个 project 去做另外一个 project， 我一直都是这样在做。所以我后来想一想，我到底在经营公司上面我做了什么，其实就只有两个字，保守，保守再保守。而且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我竟然会去想说尽量不要尝试新的想法跟策略，而且我每一分钱都算得非常的精准。但是我进入 ILB 以后呢，我有机会跟不同行业的公司一起交流，同时我从 ILB 的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经营观里面，我看到我真的是几乎每一段时间就看到神的作为在不同的公司上面彰显出他的能力。这个又让我回想到光州长老说的，他说教会的大小呢，会变大或变小，都由上帝来决定。我从那个时候我想，那我的公司是不是也交由上帝来决定？要大要小，都由上帝来决定。
Amen。
然后非常的奇妙，在一次我跟玉国哥的谈话里面，我问他一些事情，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当神要扩张我们的时候啊，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要把自己倒掉，倒空你自己。然后呢，当你倒空出来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心意加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倒空自己，一直紧紧抓住以前自己的想法，那神如何能够扩张我们呢？真的是感谢神，当这样的想法进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菲芳就愿意改变，并且慢慢的倒空我们自己。当我们慢慢倒空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啊， 就一步一步真的被神更改跟扩展起来了。现在我跟菲芳呢，就更愿意跟从神的心意，然后放胆的走出去，向前走出去了。那我们也安心的呢，愿意向外给出来。
Amen。
我真的希望借由我们的见，我的见证呢，可以愿大家也能够把自己敞开出来，愿神将他要放在你们心里面的心意都明明都清清楚楚的显明出来。以上是我的见证，荣耀归给神。
我们会把这种事情哈，归于说啊，他们很努力啊，他们很摆上，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真的很努力，真的很摆上。但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的一个生活的表现，它就是神介入。你现在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之下，神可以介入，但是他如果在时间以内，他就不能介入，对吗？大家听得懂吗？他如果在时间以内，他就不能介入。他必须在时间以外他才能够介入。你们现在看到那么粗犷的这个人，他是练那个剑道的。我第一次看到他，到我后来认识他，我觉得这个外面都骗人的。他外面很粗犷的样子，他里面像小孩子一样。我是真的觉得他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在问他的工作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他的工作啦。他是在代理这个德国跟意大利的机器，那个机器都是上百万欧元的机器，跟他的人看起来蛮像的。可是跟他里面的那个保守，我真的没办法想到。有一天我就是不小心问了他说你的营业额多少，他讲出来我差点没昏过去。我说你的营业额怎么可以这么少呢？那人家怎么跟你做生意呢？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被别人信任，人家可以不要看营业额。可是当一个人放大以后，当一个人被神使用以后，当一个人愿意被神介入以后，完全变一个人。这几年来我看到他们家的改变，我真是不敢相信。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各位，你放手。我叫你放手不是叫你不要努力哦，就是你要很努力，可是你要让上帝可以再介入你的生命。我信耶稣50年，我做牧师，做长老，做传福音的人30年，我看到神介入。我看到神介入，而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所生，他不是神所造，他并不在时间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就在这样的情况来改变。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他不仅是万有的主，而万有是被基督所造，也因基督而立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来读第16节好不好？16节17节我们再来读一次，预备，请。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那这一节圣经非常哥罗西，非常哥罗西，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哥罗西教会或者哥罗西那边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够了解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我们以为说它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当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可是我们忘了它有时代性。就这段圣经写在哥罗西，是因为哥罗西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或者哥罗西那个地方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原来哥罗西那个地方流行一种异端，就是上帝非常的伟大，是人不能靠近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种 user 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对不对？ user 从来都不需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嘛，因为那是等电脑工程师来帮我们处理才处理嘛。我几次有一天我电脑是怎么样弄不下来，那因为我女婿在旁边，我就跟他说明杰，我没办法处理，你帮我看一下。你知道他所开出来的界面都是我从来没看过的。我相信你们都懂嘛，对不对？他们就这样弄来弄去，弄来弄去，这样子弄来弄去，我坐在旁边，我那么看钉钉呢，他就弄好了这样。然后刚才所看到的页面我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使用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不只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被带走。有一天他弄了完之后呢，我就知道了碰到这种事情要这样处理。后来有一天我又碰到这种情况了，我就学他，因为我看他步骤嘛，我就学他，就这样进去这样进去这样进去，把那个程式找出来，改里面一个字，一按 save 又全部回来了。所以很重要。哥罗西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哥罗西的教会是他们那里流行一种异端，说上帝崇高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跟物质连在一起。所以怎么办呢？他说物质是邪恶的，而上帝是完善到不能有一点点的瑕疵。所以他们要怎么解释上帝创造世界呢？他们觉得上帝不能创造世界，因为上帝创造世界就跟世界有关联嘛，所以上帝就发射了一个物质，那个物质就是另外一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呢再发射一个物质就变成另外一个上帝，就一直发射了几千几万几百万之后就变成一个神，那个神是可以创造物质的，这样听得懂吗？还不错嘛，这种理论，这理论很不错，这理论就解决了上帝最原始的那个上帝没有碰过物质，他只是发射一个神，然后这个神再发射一个神。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上帝这么圣洁，他不可以也不能够不应该创造这个有罪的世界，他就这样做。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变成后来很有名的叫做斯多格主义，到现在还有 Stoicism。 他的讲法就是万有是邪恶的，但是上帝又创造了万有，所以神与基督创造了万有是不好的。这是，但是保罗说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保罗告诉哥罗西这边的人说，上帝是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的，即便我们犯了罪。我们是不太了解上帝多圣洁，你一了解上帝多圣洁，我们最好不要去靠近上帝，对吗？没事找他干什么呢？远远的看安全嘛。可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上帝造了物质以后呢，他愿意让我们享受这个万有以外，他也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像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自己稍微厉害的人是很不容易原谅别人的，我在50岁以前只让别人哭，自己从来没有哭过，谁跟我在一起就谁倒霉嘛，就只有他哭，我是不哭的，我是不哭的。可是后来我就发觉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上帝喜欢亲近弱者，我们的上帝喜欢亲近那个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我突然发现原来上帝是那一位，虽然这些都是靠着他造的，可是他却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受造的物都是他造的。这里提到万物为基督所造，也因基督而立，这里是指的所有的一切，这里提到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今天我们都用21世代的概念来解释它。其实当时保罗都没有那个意思，都没有讲到执政的是指台湾的政权、中华民国的政权、中国大陆的政权、美国的政权，他都不是指这个，他是指的这个天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最少的东西，对吗？我上一次在2月的时候有跟你们讲，太多东西我们看不见，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可是连那些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碰到外星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讲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到后来就说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有外星人出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圣经有问题了。第二个就是当有外星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位上帝就是外星人，只有这两个可能性。后面那个是倪匡说的，后面那个是倪匡说的。可是如果你知道哥罗西书这样写，那你就知道所有都是他造的，所有的时间跟空间都是他造的。如果我们碰到外星人的时候，第一个问他说，你从几亿光年以外的地方过来，他只要能回答，他就是神所造的，你听得懂吗？因为几亿光年 是时间跟空间，对吗？光年是空间，计算光年是时间，所以它是时间跟空间，只要在时间空间以内的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它会有超光速的来，没关系，因为它只要超光速就有光速，对吗？就有光嘛，就有距离嘛，所以碰到外星人的时候不用太担心啊，有彗星撞地球也不用太担心，那就是好日子来的时候了，一撞完大家都结束了，感谢赞美主，进到新天新地的时代。我一点都不跟你开玩笑的，我就是因为弄懂了这些神学，我就活得很坦然，我就是弄得懂这些神学，所以我就活得很泰然，因为没有关系，今天死真是哈利路亚啊！我上次也跟你们说过，我再跟你们说一次，有一次我碰到刘志雄长老，因为他到巴塞罗那去的时候呢，那我也请他吃饭，那到菲律宾去的时候呢，我也请他吃饭，所以到了我到了纽约去的时候，他就说李长老现在换我请你吃饭了，那太好了，换你请我了，他就请我吃饭，吃饭当中呢，他就说难得有机会跟你吃饭，他就带他们教会的两个年轻传道过来说跟李长老吃吃饭，说不定你会有这个新的领受，就来的时候呢，我太太坐在我隔壁，然后那一对年轻人还有刘志雄长老，那我们五个人坐在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我今天死就好了，我就说如果我今天死就好了，结果那个刘志雄长老就看到那两个年轻的传道人，怕他们吓到了，就说李长老你怎么这样讲啊，我说我今天死不是很好吗，他说你太太在旁边呢，我说我这样子就是更好啦，让他知道啊，其实秋华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我如果今天死的话，那天了哈，我如果那天死的话哈，我没有污到 ANS 一毛钱，我也没有 A 到林森南路的一毛钱，我也没有 A 到 YWA 这个欧华的一毛钱，所以我没有 A 人家的钱，还好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外遇，你不要误会，我今天也没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外遇，那所以呢，如果那天死的话呢，我没有 A 过人家的钱，我也没有外遇，我可以保住晚节，你听得懂吗？晚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就是晚啊，我保住今天这一节啊，你怎么知道不是从那天以后我会继续，不是继续哈，我会 A 人家钱，或者我会去找别的女人呢？我不能保证这个，所以今天死最好，你想清楚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坦然面对，坦然面对，这就是我们不了解，原来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万有之一，我们是神所造的，因基督而立，所以当你让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是归于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来到第三点说，借着基督我们为神所造也为神所生，现在提到我们这个人了，我们当然列在万有之中嘛。16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17节说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既然被列在万有之中，所以我们也是靠他造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在他里面我们被造 in him， 我们是借着他造的 through him， 我们是为他造的 for him， 我们靠他而立，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在他的里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就有根基了，就有根基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活呢？早上我们长老们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了一句话，我说你既然创造了我，我就为你而活，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我们为他而活，我知道不容易，可是你想清楚之后，我们都是靠着他的，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既然活着是为了他，那我们就要想想，我们到底是做什么事情要为了他呢？弟兄姐妹，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目的的，我们真的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目的的，对吗？有的我们很清楚知道，有的我们并不清楚知道嘛。可是如果我们不想清楚，我们就会照着最方便、最简单、最轻松的反应去生活。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有一个目的，我可以告诉你哈，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活，我们就会一直往目的走。好，我问过我们，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哈，如果你读过一个比较难的学位哈，比较难的学位就是你必须写一个 paper 才能毕业的，比如这种，或者你念一个博士，或者你念一个硕士，或者你曾经出国读书的，你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在那一段时间真是辛苦啊，对不对？ 你为什么吃饭呢？为了把论文写出来。为什么睡觉呢？明天有好精神，可以把论文写出来。你讲了半天，你干什么呢？啊，论文写出来。那如果你看到奥运比赛的这些选手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确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确定奥运举行不举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确定？因为所有的选手在问到底举行不举行，举行不举行对他们有很大的差别。我认识一个是举重的选手，他们在举重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决定说，几个月之后我参加了那个比赛，我是几公斤级的重量，我几公斤级的。他们从100公斤为了参加87公斤的，他要减肥减到87公斤，他要参加那一级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他所有的吃的是为了那个，他睡觉为了那个，他练举重为了那个，所有都是为了那个。游泳比赛的人不是这样吗？你知道他如果是游400米的，他练800米是预备用，他练200米也是预备用，他只比赛400米，这样懂吗？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如果你问一个怀孕的，他就会跟你讲很多很多的理论，都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嘛。为什么这样呢？他就说啊、哦，因为我要生孩子，所以我不能吃那个。李杰又怀孕了，我们就跟他说，哎，好喝的咖啡喝一口吧。他看了半天，他很喜欢喝，他就说啊，算了，为什么？啊，因为我怀孕了。我说喝一口没关系啦。这种爸爸就是不应该，对吗？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那我现在来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搬到 ILB 隔壁来，我们两个教会，我们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共用场地，我们共用场地。隔壁是一个职场，我们这里是个教会，所以合起来叫做职场教会，对吗？我们是他们是职场，我们是教会，我们合在一起是职场。就好像我认识一对夫妻，他的先生是主任，他的太太是牧师，他们俩合起来叫做主任牧师啊。我们隔壁呢有几个地方是做，有几个是做企业的啊，像啊亨达是做企业的，也有人是做工作室的，也有人是协会的，像我就是做协会的在隔壁啊。企业求的是赚钱，工作室的是根据那个 Maslow 的那个人类的五个理论呢，五个层次的那个需求呢，它叫自我实现。你知道工作室都是自我实现嘛？啊，那协会是做什么呢？协会是要完成某个愿景或者使命的，我们就放在一起。你知道每一个人工作都有一定的目的嘛？做协会一定有目的，做个人工作室一定有那个目的。我们人也是这样啊，我们人活着有一个目的。他既然是创造主，而且他也创造了你跟我。而且他创造你跟创造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创造，他不是像造机器人这样，然后自己发展成什么，不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的。你搞清楚哈，不是他创造了让我们自生自养自灭，不是，他是每一个人都有目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问神说，你创造我有什么目的？你要我做什么？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结婚，结了婚的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生孩子，生孩子的也不一定每个孩子都很优秀。你要问，那我怎么办？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立，所以只有靠他。你太多的眼目去看别的地方，你会很吃力。我可以告诉你，把眼目收回来，单单放在上帝的身上，你相信这段圣经已经不知道帮助多少人了。你问上帝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告诉你啊，不是穷人比较可怜，不一定，有钱人也很可怜。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台湾首富的面前，我认识他一段蛮长的时间了，我就跟他讲，大家都很羡慕你，我跟他这样讲，我说我从来不羡慕你。他就笑一笑，他也是个基督徒。我说哈，大家都想做，比如说哈，夜光周，我说哈，做三天夜光周，你再也不敢做夜光周，听得懂吗？没事干啊，你说，我从来也不羡慕那个教会比我们大的牧师。为什么？我有毛病啊，对不对？我担不起的担子，你为什么要担？其实我们如果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你就变得很单纯，因为不需要我们做的，你不用操心啊。你需要高到要顶天吗？神又没有叫你顶天，所以你不必顶天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越来越理解，越来越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活，不要了就不要了。可是如果神要你做的，你就不用害怕。你就往前走。昨天我们同工在谈我们的教会， 我就说神叫我们教会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但神叫不同的教会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们这个教会最重要就是凡物公用，可能大家都怕到了，来到这个教会变成共产主义吗？没有，凡物公用是上帝所有给你的，都不是只有给你的。你看你一想到钱了，对不对？我没有在讲钱，钱一点都不重要， keep for yourself。 我不是在讲钱，我是在讲你这个人是上帝装备你的所有东西是为了别人的。把你的时间拿出来，把你的爱拿出来，把你的关怀拿出来，把你的笑容拿出来，把你多讲一句话给别人，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非常的轻松，因为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你所无的，对吗？我再讲一遍，当你凡物公用的时候也表示一件事情啊，你没有的东西你不必拿出来，因为你没有嘛。所以你拿出来是你有的，你有什么困难？你有的是时间，对不对？你如果你没时间了，你就是个死人了嘛，对吗？那你有时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这是最大的喜乐。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建立大教会，我跟你们说，可是我现在愿意坐在一个小弟兄的身上，然后人家不知道是我做的，因为那就是我的凡物功用了。我坐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上面，这就是凡物功用了嘛，我把我东西给他就好了。我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帮助那些做牧师的，因为我现在做牧师做了30年，我告诉你，失败的比成功的那个经验多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那些年轻的牧师说，失败是正常的，他就不用像我那么痛苦。以前我也帮他在这个过不去的时候呢，我怎么样牵着他的手轻轻一跳就过去了。最近有一个牧师他要离职，他有很大的痛苦，我就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我陪你。那过一关一关，哇，他简直是不行，可是每到一段时间我跟他聊一聊，他就过。后来有一天我实在看他太苦了，我就想说真苦啊，我跟他这样讲，他说，李长老你不是说过吗，苦就是 upgrade 的时间了。他过了，你知道一般像这种职业，这种换工厂，传道人换工厂啊，没有受伤3-5年是起不来的，可是他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凡物公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留在我们教会，那如果你有更好的教会去没关系，在那边好好的服侍。如果你要留在我们教会，就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把神所给你的和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靠他造的，我们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又是为他造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靠他而立。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